撒母耳记下的14章啊，我们上一次呢，把约押的这个故事呢，他所为了要劝大卫的所讲的这个故事呢，我们上次分享完了。那这个故事呢，和拿单呢，所讲的呢完全不同啊。我们可以做一个学习的对比啊，就是撒母耳记下12章啊，拿单想要责备大卫，他讲了一个故事。但是呢，亚沙龙要回来的这件事情上，那约押在撒母耳记下的14章呢，也讲了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呢，是出于人的啊，拿单这个故事是出于神的。所以显然呢，14章这个故事呢，最终并没有发明信心啊，没有让大卫更加的在亲情上有信心，也更没有让亚沙龙呢能够悔改。那达到的效果呢，就是在14章的第23节啊，就是约押起身往基述去啊，将亚沙龙带回耶路撒冷。可惜啊，亚沙龙他并没有悔改，所以呢，以至于24节呢，王说使他回自己的家去啊，不要再见我的面啊。所以显然呢，王也知道他没有悔改呢是不能和好啊，但是呢，因为亲情呢，王就又让他回来了，所以这样呢，就埋下了后面的进一步的冲突和。苦难的根源啊，我们就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14章的25节到27节，这是我们今天先分享的第一个点啊。圣灵在这儿呢，借着作者的记述呢，开始切换到对亚沙龙的描述啊。那我们看一下这几节啊，以色列全地中呢，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他的头发甚重，每到年底剪发一次，所剪下来的按王的平称一称，重200舍克勒。亚沙龙生了3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名叫他玛，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那这里呢，我们注意呢，虽然都是很糟糕的儿子，暗嫩呢，圣灵并没有做描述，但是圣灵在这儿呢，对亚沙龙做了一个很清楚的描述。所以这个呢，一定有它的原因呢。所以我们要稍微默想一下这几段的，对亚沙龙的描述。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呢，就是，他非常的在人眼里啊，是，得称赞的，是好的，就人会喜欢这样的人啊。所以让我们想起前面一个，我们查撒母耳记前面的一个什么类似的人呢？像不像扫罗王啊？很像，对吧？扫罗王在人眼里是高大的啊，是人眼里一看就觉得他应该是王的啊，所以亚沙龙是一个什么形象呢？就是我们认为好的标准样子啊，所以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啊，而且呢是毫无瑕疵啊，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标签在神那里却什么都不是。我们注意到呢，当先知撒母耳啊，去大卫的家里啊，要去告他的时候呢，是耶西啊，也就是大卫的父亲啊，叫他大卫的那些哥哥是一个一个进来的。然后呢，圣灵告诉撒母耳呢，说这个也不是，但是撒母耳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是，因为呢，前面的哥哥们呢都很高大啊，很英俊啊，很像这个人眼里的。应该很属神的，没有瑕疵的人，所以我们不是用人的标准来判断的啊，这是我们今天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我们不是为了别人的称赞而活着，能够判断我们的只有主。所以25节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得人的称赞。耶稣是不在乎人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是怎么样的啊，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第2章，约翰福音2章的23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24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耶稣是不把自己交给人的，他不在乎人的评价啊。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约翰福音，在还是约翰福音啊，再往后翻，约翰福音的六章，约翰福音六章的十四节，约翰福音六章十四节呢，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耶稣不把自己交给众人的评价，这是个非常清楚的结论。众人说耶稣不好的时候，耶稣也一样的在传福音。众人要逼耶稣做王的时候，耶稣就离开他们。所以我们的评价，我们要看的方向呢，不是四周看人呢，我们要看的方向是神。我们抬头看，主是唯一一个能够判断我们的。我们再来看呢，耶稣是这样的，那使徒们是怎么样的啊？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啊，看看保罗是怎么说的。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节啊，林前四章一节啊，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但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结论就是叫判断我的乃是主，我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所以保罗的意思呢，就是你们可以说，假设我是保罗，他的意思呢，你们可以说我好，也可以说我不好，这个不会真的就影响我好或者不好。你们称赞我呢，我也不是因此就好，你们斥责我呢，我也不是因此就不好，因为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我们重点要看的是我跟主的关系，我有没有信心，我是不是真的跟随他，是不是真的在一切事情上依靠他。那人有的时候呢，他会给你称赞，那你会觉得哎，是不是我就真的更属神一点，这个不是的，不一定的。有的时候恰恰是相反的。那当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倒要小心了，因为这不一定就是出于神的，可能会构成试探。所以无论是耶稣还是使徒，给我们一个统一的结论。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25节14章的25节，给我们统一的一个结论，就是不要在乎人的称赞，我们要看神的评价。那人的称赞在25节呢，还会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它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外在的，不是里面的。这个标准是外在，这是我们从14章的25节还可以得出的第二个结论。这个外在的标准呢，是有一些的统一的影响的给我们，我们也要看一点的经文哈。那我们来看，应该是彼得前书哈。彼得前书的三章二节，彼得前书三章二节，他说：“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也就是指这，他是在这里在劝勉妻子啊。他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啊。”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所以你说哎，是的，主看重的是里面的，那人看重的是外面。所以呢，我应该怎么样做呢？我说主啊，求你改变我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一个个顺序往下看，首先是我们在乎主的评价，不在乎人的评价，对吧？那主怎么评价人呢？那彼得前书三章告诉我，主说你要以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那不是看外在的。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怎么得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那我要把自己的老我定在十架上，我不要去顺从我的老我，不要体贴肉体，我体贴圣灵啊。我说主啊，我愿意听你的话，我去读你的话，按你的话去做啊。然后慢慢慢慢呢，我就发现我里面变了， 所以当我里面变了以后呢，我外面自然我就可以得着主要我得着的。那人不一定会称赞我，但是呢我一定会得着主给我的称赞。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的14章的25节。所以这样的一个结论呢会带来一个麻烦，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两个结论，一个就是他注重人的称赞，第二个呢就是他是外表毫无瑕疵。那这样的带来的麻烦就是26节。26节是什么呢？他的头发甚重，每到年底剪发一次，所剪下来的按王的瓶称一称，重200舍克勒。为什么我们说这是个麻烦啊？大家可能对头发的重量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我大概跟大家解释一下。200舍克勒是多少呢？200舍克勒呢差不多是 4.4 斤 ,2.2 公斤啊。2.2 公斤 ,4.4 斤呢差不多就是5斤大米啊，有一袋大米经常是5斤的啊。谁会顶着5斤大米天天走在街上呢？好像没有这样的人啊。就说明呢我们真正我们自己头上的头发可能只是用克来计算啊，不会用斤或公斤来计算。你不会觉得你好像一直顶着你的头发很重在走。因为你为什么不会觉得呢？因为就算你的头发是比较长的啊，比如说某个姊妹她头发很长啊，长到这个肩膀啊甚至更长，她都不可能像鸭沙龙这样。我可以告诉大家，鸭沙龙这个头发不是一般人的，是超出一般人的分量的。好，那我们知道呢，圣经肯定不是在乎这个头发的啊。就好像保罗说牛在场上踹鼓，岂能拢住他的嘴呢？他讲神不是顾念牛在场上劳作的时候能不能吃东西，他是顾念神的工人。那神在这里不是说鸭沙龙的头发有什么了不起，告诉我们去看我的头发有多重啊。神在说呢，头发成了鸭沙龙的网罗。那头发代表什么呢？头发代表他的荣耀。所以我们从24节就会得出25节的结论，我们属灵上去默想一下这个过程。首先当我在乎人的评价，那我就会在乎我的外表。我的外表是毫无瑕疵呢，我就会得着一个极大的骄傲。那我要把我的荣耀显出来，我的荣耀显在哪呢？显在我的头发上。鸭沙龙的头发是他骄傲的地方，也是他死的地方。我们会查到的，鸭沙龙死在他的头发上。所以这是一个比喻来的，真实的情形他就是死在他头发上的。然后神借着这样的故事告诉我们，鸭沙龙死在他的骄傲里，死在他人的荣耀里。所以当我们注重人的称赞，我自然就不会要神的荣耀，我要我的荣耀。我就想让人更多的称赞我，我就想在人眼里变得更好。然后呢，我就会发现我天天是顶着几斤重的东西在走，我的包袱越来越重。大家注意到这个特点，为什么神要在这里把重量讲出来？你觉得你在乎人的称赞，你是越活越轻松呢，还是越活越累呢？想一想，你是不是越来越重？你每一天，假设你原来只在乎别人评价你的外表，这可能是一斤，现在呢还在乎别人评价你的品行，这就两斤啊，对不对？第三呢，现在在乎别人评价你的孩子，这就三斤啊。那你一斤一斤的往上加啊，本来你头发就多少克，本来你在地上是很自由的，神要给你自由，现在你是一斤一斤加上去。然后呢，这个会有一个特点，就假设我今天出去呢，我只是去打个水啊，我去挑水，这个担子呢，我大概只会挑了从井到我家的这段距离，我就放下了。头发是你一年365天顶在脑门上的，我要人的称赞，我要人的评价，也是一年365天顶在我的脑门上，是不是？你是卸不下来的。所以 这就是我们看见的神想让我们得自由啊，他不要让我们去把所有的因着世界因着罪而来的捆绑加在自己身上。我们再可以默想一下，想一想这当时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所经历的事。那我们记得呢，所有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都是各自问邻居要金银的嘛，对吧？要财宝，还要那个没有发出来的面团都带走的，对不对？但我问大家，摩西在做什么那个时候？摩西在运约瑟的棺材，是不是？摩西没再去找那金子，摩西在找约瑟的棺材。他把约瑟的棺材，那天晚上很着急的，当夜就走的，是不是？那天晚上是每家埃及人都死了一个长子，然后连夜把他们赶走的。然后他们当天晚上等于是搜刮了掳掠了仇敌啊，把整个埃及的财宝都带走了。哎，我们听起来很好，对不对？是很好。但问题现在一个麻烦来了。他们其实不知道啊，这一代当时出去的那一代人就20岁以上的那一代人，他们带走的所有金银财宝呢，在未来的40年里他们没有地方用。因为旷野没有商店也没有游戏机也没有旅游景点也没有飞机可坐，也没有衣服可买，他带的全部都是包袱。他得每天扛着这些东西，是他的财宝吗？是，但他没地方用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呢，在那40年里呢，他们的衣服没有破，脚没有肿，这就意味着呢，他一套一身衣服啊，他可以一直穿40年的。所以理论上呢，最轻松的一个包袱呢，就是只需要一个背包，背一件外套晚上盖白天穿就可以了，就是这样了然后呢帐篷背一背就可以了。那剩下的呢，他带的他每天都要打包我让大家想一想一个状态假设呢你呢和我呢，我们一起这都是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然后你的这个包袱呢很轻然后呢我呢一下子弄了三车，然后我们就一起往前走。我们知道我们在旷野行路的这个安排我们是不知道的，预先我们只能怎么样，我们只能出去看那个云柱，对不对？那云柱收起来了就该走了云柱落下来就扎营了。所以对你来说呢，你每天是很激动的出去看云柱的，因为你不知道今天神要把你带到什么新的地方去，因为你又一次可以见证神的神迹你到那个地方没水喝，神敲一下石头水流出来，到那地方没吃的，天上降玛纳下来。然后对我来说呢，我很挣扎，因为我每次出去看那个云柱我就巴不得它不要动，因为我昨天前天才把这帐篷扎下，我很累如果是云柱一收起来呢，我又要收拾。对摩西来说呢，他想到的是什么？他想到直接就是神的事大家注意到这三个不同的点了吗？摩西在想神家的事，你在想你属灵生命成长的事，我在想40年用不到的那个金子该怎么办。我死在旷野的，我到死也没有用到这金银。所以大家注意到了14章的25节和26节告诉我们什么道理？我们来读一段的提摩太前书的6章哈。提摩太前书6章。提摩太前书6章的第6节啊，他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 也不能带什么去啊，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就有意思了，保罗在这里用一个正面的角度啊，他来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去在乎外在的标签的。然后他用了一个知足来告诉我们，敬虔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像主。知足就是什么呢？我在地上所需的神给了我就够了。所以他说呢，我们没有带什么来，也没有带什么去。所以当我们生下来从摇篮到坟墓呢，我们其实来的时候是两手空空的，我们走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的。所以带那就意味着在我们今生所有要用的这些东西呢，都只有一个特点，它就是要用的，不是我们所拥有的。大家能注意到这个区别？从我们开始吃的奶粉开始，一直到最后死以前要吃的药，包括我们一辈子要吃的饭，全是要用的，不是我所拥有的。那人的称赞呢，会让我去拥有一些其实我要用的东西。大家注意到这属灵的很深层次告诉我们的区别了吗？当我想要去拥有一些其实只是我在地上短暂时间我只需要用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掉坑里了。这个坑呢，就是我顶脑门上的那五斤重的东西，就是我背了三大车在旷野里很挣扎的东西。所以大家想一想，为什么神到最后在旷野鼓励以色列人去把金银奉献出来？大家有记得吗？去造约柜的时候，造那个会幕的时候，那些东西都是哪里来的？是以色列人奉献出来的，对不对？那你想这个过程啊，其实他们在造会幕的时候，我想告诉大家啊，才刚刚开始走。大家都记得吗？什么时候造？什么时候造的？第一年嘛，对不对？对吧？就在旷野的第一年造的嘛，是不是？他们知不知道后面还有39年？他们知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但是谁奉献的多，谁就划算了，是吧？后面谁奉献的多，后面包袱就轻，是吧？谁奉献的少，后面就麻烦了。就他这背着39年啊，背到死他也没用上啊。这就是在讲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们在这地上有的东西，进到天堂都用不了，就是我们进到永恒里也用不上。这个有一点讽刺啊，所以我们可以好好想一想。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的14章的25节和26节。亚沙龙就是谁？亚沙龙就是我们一个典型的属世界的模范代表。属神的人和属世的人，属世的人就亚沙龙，属神的人就是大卫。你稍微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亚沙龙是代表什么。他要什么？他要人的称赞，他就是要这个包袱。他要这个包袱，他还非常的以此为骄傲。好，这是我们先看亚沙龙啊，那我们再看后面的故事，28节往后。亚沙龙呢住在耶路撒冷足有2年啊，没有见王的面。亚沙龙打发人去叫约押来啊，要托他去见王啊，约押却不肯来。第二次打发人去叫他啊，他仍不肯来。所以亚沙龙对仆人说：“你们看，约押有一块田啊，与我的田相近，其中有大麦，你们去放火烧了。”亚沙龙的仆人就去放火烧了那田。于是约押起来到了亚沙龙家里，问他说：“你的仆人为何放火烧了我的田呢？”亚沙龙回答约押说：“我打发人去请你来，好托你去见王，替我说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不如仍在那里，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我若有罪，任凭王杀我就是了。”于是约押去见王，将这话奏告王，王便叫亚沙龙来。亚沙龙来见王，在王面前伏伏于地，王就与亚沙龙亲嘴。好，麻烦来了啊！我们先看前半段啊，前半段呢是从时间开始，亚沙龙在耶路撒冷足有2年。我们上次讲到过这个时间啊，2+3+2，对吧？ 从悲剧的开始，那暗嫩做了很糟糕的事啊，对他的妹妹塔玛，开始是两年，然后亚沙龙杀暗嫩是两年以后，亚沙龙逃亡逃了三年，三年以后回来又是两年，这两年怎么样呢？亚沙龙又要回去见大卫。七年里啊，最应该发生的事没有发生，就是悔改。暗嫩没有悔改，亚沙龙也没有悔改，没有悔改，在七年里却又回到了被接纳的状态啊，这就带来了麻烦啊。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结论记下，这是一个麻烦的根子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亚沙龙和约押的关系，因为经文的记述是先讲的这件事。我们注意到一个点啊，就是亚沙龙打发约押，叫人去叫约押来哈，要托他去见王，约押却不肯来。29节，你会注意到呢，亚沙龙里面没有丝毫感恩的心，也没有丝毫悔改的心，对吧？他打发人去叫约押来。如果是我们呢，假设是你啊，你是一个很谦卑悔改的弟兄或姊妹，你知道你错了，然后呢，你想要去求一个王的大臣啊，王很认可的宠信的大臣啊，去替你求一求，你会怎么样？你会自己去见这个大臣，对吧？你不会去打发人去叫他来嘛，是吧？你打发人叫他来，谁更尊贵呢？还是亚沙龙更尊贵嘛，是吧？首先，显然他不觉得他错了，他觉得他是王子啊，你要来见我。其次呢，约押当然不肯去啊，因为约押知道王的心，约押不会去做这个事呢，因为我们知道约押他并不属神的，我们原来解释过，约押他只不过就是想要去在大卫之后呢，得着下一代王的这信任啊，所以他出于政治的考虑啊，他去亲近的亚沙龙了，所以他不会现在去得罪大卫的，他不会做这种事。那约押不去呢，第二次去叫他呢，他仍不肯来呢，那到第三次呢，那亚沙龙就去烧了他的田。这里在说明什么呢？说明亚沙龙啊，他不但没有感恩的心，那肯定没有感恩的心了。就是你对待恩人，那你虽然不去登门拜访去求他，那你至少不能烧他的田嘛，对吧？这个是典型的以怨报德啊，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他不但是以怨报德，他没有感恩呢，他其实非常的诡诈。诡诈显在哪呢？因为他的目的是要约押来见他，对吧？所以他把约押的田一烧，他就知道约押一定要来见他。我们可以用通俗的话来说呢，叫不择手段啊，为达目的也不择手段。所以可见亚沙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属世界的人啊。我们基本上这个脸谱已经能够画出来了，他重视人的评价称赞，他外表无可挑剔，他顶着人的荣耀，天天顶着，然后呢，他丝毫不遵循神的道啊！为了要做成一件事情，烧人的田肯定是犯罪的，对吧？你干脆这，你不要说这个人是你恩人，不就无所谓，就是一个路人，你也不能烧他的田。他宁可犯罪，他也要达成自己的目的啊！那最后呢？他干脆连基本的感恩都没有。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呢，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再怎么赦免他，他也会犯罪。阿们。那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后十五章后面那些事情会发生。那他就是这样的人呢，他里面没有变，那你指望他后面做出来的事能有什么让你觉得眼睛一亮的呢？不可能的。那我们就回到救恩哈，我们来默想一下神的道。我们都知道今天神赦免了每个人，这句话不准确啊，神为每个人的罪都付了代价，这个更准确。 但是呢，神在等人悔改，他好赦免我们。为什么付了代价，但他没有办法赦免我们？因为我若不悔改，他就没法赦免。所以要理解这个呢，用亚沙龙做例子是最好的例子。大卫愿不愿意赦免亚沙龙？大卫当然愿意。神愿不愿意赦免地上每一个人呢？神当然愿意。但是这个取决于什么？不取决于。就像大卫要赦免亚沙龙取决于大卫吗？不取决于大卫，取决于亚沙龙。亚沙龙他不要被赦免，我就是对的，我就是我了，这就是我要做的，这就是我要坚持的，我没有错，我为什么要你赦免呢？我每一个最后失丧的人都是这么失丧的。所以我想问大家一个属灵的问题啊，也是一个非常能够启发大家去思考教义性的救恩的问题啊。我们每一个人最后被审判，被丢在火湖里，是因为我所犯的罪呢，还是因为我不信呢？大家想一想，是因为我不信，是因为我不信。这个是有圣经依据的，就是约翰福音的三章，应该是18节。对，约翰福音的3章18节。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命。人被定罪是因为不信，是因为他不悔改而被定罪。因为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所以人不是因为所犯的罪被定罪。如果因为所犯的罪被定罪，我们全得被定罪。那但你和不得救的人，你和在地狱里的人区别是什么呢？因为你信了神赦免了你，你悔改了。今天你和亚沙龙假设都是大卫的儿子，你们都做错了事，你在大卫那里你祈求了他的赦免，你承认你的过犯，你被赦免了，亚沙龙没有。所以我们看见的，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角度啊。我们来看第31节往后啊，我们来看第二个角度。于是约押起来到了亚沙龙家里，问他说，你的仆人为何放火烧了我的田呢？亚沙龙回答约押说，我打发人去请你来，好托你去见王，替我说，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啊，不如人在那里，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我若有罪，任凭王杀我就是了。所以约押起来去问他，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约押里面做决定的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他的田啊。所以约押是一个很属世界的人，对吧？所以我想问大家，假设约押是一个很属神的人，他不在乎他的田，他只在乎这件事情的对错，你烧了他的田，他能来你这听你讲吗？他不会，对不对？为什么约押会被人抓住呢？因为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这是很简单的，约押怎么会被抓住呢？因为他的田就是他的命，你烧了他的田，他就必须得来了。所以撒旦怎么会引诱人犯罪呢？就是抓住我们在地上舍不得的。我们是从摇篮到坟墓，本来是两手空空的，现在呢，我有一样东西非当做自己的，我牢牢抓住，最后撒旦就可以用这样东西让你犯罪了。一样的，所以约押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凡事得自由。我们是没带什么来，也不会带什么去，所以呢，那就没有什么能在地上能抓得住你的啊。那如果这件事情是坚持不能做的，你烧了我的田，我也不会做。那如果有人用枪指着你，让你否认耶稣的名，你怎么办呢？你要不要否认呢？那你说我的命很重要，不是？地上的命总归会死的，最终也是摇篮到坟墓，你地上的身体也带不走的，你还是要坚持认你的主，不能否认他的名。阿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话题，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想一想。亚沙龙也好，约押也好，他们是一类人，所以亚沙龙想得出这主意，对不对？ 你烧他的田，他就肯定来了，是吧？但这个主意放在属神的工人身上没用。你去烧保罗的帐篷，你看他怎么样？他没概念。保罗就算做帐篷的，你都烧光了，他也无所谓。所以我们想一想啊，我们不要做约押啊，我们再来看亚沙龙。亚沙龙有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呢，很好的表明了他的心啊，就是32节。他说：“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不如仍在那里。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我若有罪，任凭王杀我就是了。”这就有意思了哈。他的意思是，你不杀我，我就没罪嘛。大家注意到这个话题的逻辑了吗？这里问题就挺大了，对吧？大卫在做什么呢？啊，这个大卫在怜悯他，他却认为呢，你的怜悯证明我没错。这就好比我今天我做错了一件事，我大大得罪神，但神呢怜悯我，没有让我立刻经历他的管教和审判。然后呢，我就跟你们说，你看这事做了没关系吗？所以这事是对的，对不对？大家想一想，我今天如果欺负了一个人，我甚至撒谎骗了一个人，然后呢，我把骗来的钱我拿去吃喝了，我还过得挺舒服，明天后天过了很长时间也没什么事儿。我跟你们说，我说哎，你看没错呀，我若有罪，神早就惩罚我了呀，我若有罪，任凭神杀我就是了呀，你看我现在不活得好好的吗？所以我们要想一想，假设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我们永远不配得怜悯。我再说一遍啊，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亚沙龙式的思维方式，我永远不配得怜悯和恩典，那我就跟神没有关系了。因为神给出来最宝贵的就是这样，在十字架上显明到顶峰的怜悯和恩典。耶稣来是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有真理，对不对？他是真理我们都知道，但他更是恩典。如果我不要恩典，我跟神有什么关系？亚沙龙是不要恩典的，他要什么呢？他就是要他的义，他觉得对的东西。所以你现在要我回来，你就得见我的面，否则我就不回来了。这个逻辑我觉得属神的人有的时候很难理解啊，但这个是非常常见的属地的人的逻辑。不属神的人，他这个逻辑就是这样的。你找我回来做什么呢？所以大家都听过农夫与蛇的故事啊。所以神并不会让我们去无条件的把恩典和怜悯给所有的人，这不是圣经的教导。神告诉我们要把救恩福音告诉所有的人，是不是？对吧？神没有说教会今天就是在那开一个这个慈善组织啊，就天天去地上找着有需要的人，不管他是什么情景，你都去给他。事实上不是啊，我们想一想，提摩太前书讲到那个当时对教会，有寡妇啊，要把这个要给他们供应啊，神是怎么教导的？我们看一下啊，提摩太应该是几章来的？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啊，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第三节一直到第十六节啊，他都在讲寡妇。寡妇就是什么？他没有经济能力的，很需要人供应的。那神是怎么给怜悯和恩典的？大家注意了吗？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把寡妇分成两类。哎，你说寡妇不就是寡妇吗？寡妇就是这个丈夫过世了就是寡妇啊？不是，神说不是，有两种。一种呢就是第五节， 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这个词就有意思了。什么叫真为寡妇呢？那寡妇还能讲什么？这丈夫过世还能讲吗？那不过世标签就是寡妇吗？神看里面不看外面。那真为寡妇是什么呢？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那真为寡妇呢，是第十节，又有行善的名声，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神告诉我们，恩典怜悯是给这种人的。那剩下的呢？神要给他的只有一个最大的恩典怜悯，就是悔改，就是赦免。神是不是给每一个人恩典怜悯？是，但是内容不一样的。因为还有一种寡妇，就是第六节，但那些好宴乐的寡妇，还有一种好宴乐的寡妇，那你就词你就知道了，那他喜欢什么呢？你就很清楚了，他喜欢世界，对不对？那你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假设今天呢有个人他就是赌博，赌得很凶，你怜悯他，那赌博到最后一定是家产都完蛋的，是吧？那这不可能说赌博赌出万贯家财，你没有听过这样的人的。赌到没钱，家里都经济困难了啊，你怜悯他，那我告诉你，你给多少他都拿去赌了。神是这么教导人的吗？对于真为寡妇的，神是把经济上的供应给他；对于好宴乐的，神是怎么说的？第七节，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要把他们带回到主那里去。Right？ 对于押沙龙，他需要什么？他需要你无条件赦免他吗？他需要你给他一点吃的喝的，给他一点人的爱吗？他需要真理，他需要悔改的道。对于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只需要一样东西，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不可能对着一个像赌博赌到倾家荡产的人啊，你把全教会的奉献款都给他，他都可以拿去赌了。神是这么让我们去对待神的功的吗？当然不是。所以在同样还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啊，到第十六节到第十五节，他说这些寡妇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那你就知道了，神重视的是什么呢？神让我们先从罪里出来，我们才能看见他更大的更多的恩典。如果我们还在罪中，我们最需要的恩典是什么呢？得救，得救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确保知道自己是得救的，也确保知道自己要去爱人，最大的爱就是让他得救，否则你怎么你都爱不了他。你在爱他，就是用大卫爱亚沙龙的爱来爱他。大家能明白吗？即便在教会里也是这样的。你对待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你真爱他，真爱他的方式是什么？是用大卫爱亚沙龙的方法吗？你还是用保罗教导提摩太的方法呢？你真爱他，你就让他回来悔改，你跟他指出来你就错了，你再这样还是会以后吃苦头的，这你是真爱他。我们对待孩子更是这样，所以不能因为他不爱听，他肯定不爱听啊。所以真正啊好的东西，人就是不爱听的，像动手术就痛嘛，吃药就苦嘛，一样的道理。所以亚沙龙呢，他说了这句话，说我若有罪啊，任凭王杀我就是。于是约押去见王，奏告王之后呢，王就与亚沙龙亲嘴。很可惜，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就又回到了一起。如果是这样的，那就基本上大卫就把自己又放回到了危险的境地。所以大卫某种程度呢，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 就是他并不是一个他不小心的，是他选的，他七年里面不停的有机会，最后他屡次选择呢无条件的赦免。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不把悔改放在第一位了，我们其实不可能跟人有好的关系的。最终的结果呢，我们自己也会受很大的伤害。所以首先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自己要先悔改，其次呢，我们要把爱人的方式呢当中最重要的是劝勉人悔改放在第一位。好，我们来看后半段的故事啊，十五章往后亚沙龙后半段的故事啊，就糟糕的事情开始了。我们先读十五章的一部分啊。此后亚沙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亚沙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口道旁，凡有征讼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沙龙就叫他过来，问他说，你是哪一城的人？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亚沙龙对他说，你的事情有情有理，不待王没有伟人听你申诉。亚沙龙又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凡有征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若有人近前来要拜亚沙龙，亚沙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亚沙龙都是如此待他们。这样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那这是一段呢，讲亚沙龙他所做的事。这一段呢，是一个我们人认为啊，所谓情商非常高的方式。所以我们看见呢，属地的人啊，属世界的人呢，他们所用的价值观呢，是使人可以有更多的人的称赞，更多的人心，这就叫做情商，对吧？我们所谓的一个人情商高呢，就是他能跟人相处的更好啊。那你会看见呢，亚沙龙他做这些事情呢，他并不是按照公义来审判的。这是我们要今天重点要讲的，就这一段。因为我们可以想一想，不可能每一个来到大卫这里想要征讼的人呢都是有理的，对不对？第三节你的事情有情有理啊。所以我们要得人心，其实就像这边选举很多啊，在北美选举很多啊。你会看选举的时候，这政客们上台要演讲的时候，他都说你们都很好，是吧？你们都非常好，你们都做得很好，你们都非常有道理啊，只是前一任或者我的对手他就做得不好啊，他都责任都在他。所以亚沙龙情商高，他是非常好的政客，他今天要去选举他应该选得上。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能连任的这政客。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真的不要去通过所谓的政治诉求去做主的功啊，这肯定不是出于神的。你亚沙龙你就看你就是个例子。所以他说的话是什么呢？他根本不会把人带到悔改那去。啊，你可以想想，假设一个政客站在台上啊，他今天选举了，他要这个拉票。他说你们都是罪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本来下面有300个人，最后剩3个人。是不是？但这个话是真理呀。那他再说一句啊，他说你们的事都有情有理，无奈现在在台上这一位他不听你的，本来300个人最后来了3000个人。对，大家现在知道为什么不要去听人呢？人爱听什么话呢？人就爱听第三节这个话，无论是你呢你不要说这话，或者人对你说这个话呢你也不要动心，对不对？如果你听见某一个人跟你说，哎呀你说的真有道理啊，就是呢教会这长老不听，你要小心啊， 你要小心啊，这话绝对是出于亚沙龙的，因为这圣经是有记录的啊。他学习圣经学习的也还行，只不过学反了。他拿着亚沙龙的话来劝你，圣经是有一些反面的话的。就像约伯记里，你不要去读那三个朋友的话，三个朋友的话不是对的话，对吧？你不能拿着三个朋友的话去劝人，你不能拿亚沙龙的话，你说这是圣经的话，对呀，你说的真有道理啊，就是长老们不管，牧师们不管，好，这在上做总理的这不管啊，做省长的不管，谁说的？那这个话你要小心，这是出于撒旦的，因为肯定不对，因为你根本不了解情况，对不对？大家知道啊，当神要真的借着你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你早就在你里面啊已经有了对这个人的负担了，不是那么你冷不丁见到一个人就上来啊，你就说你的情况有情有理，你都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你都没为他祷告过，你都不知道隐情是什么，你怎么判断呢？所以我们今天要小心，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事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我们要说，主啊，如果你要借着我真的能帮到某一位弟兄姊妹，那求你使我先有一个负担，我为他祷告，求你使我先谦卑，我愿意为他做一切的忍耐等候的事。大家知道这个祷告是很难的。如果你要帮助的人，比方说你的某个亲人，他不得救，他没有得救，你为他祷告，那我告诉你，可能神就会让你忍耐等候。这忍耐就是什么呢？他犯罪得罪你啊，他在一切事情上使你受苦啊，你可以吗？这叫真的爱啊。如果这个人来了，不是对亚沙龙抱怨他可能那件要抱怨的事啊，他要让亚沙龙田里的东西产出来都运到他家去，你看亚沙龙肯吗？他肯定不肯了。什么叫爱？爱叫恒久忍耐嘛，爱叫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嘛，是不是？这叫爱嘛，这叫笼络人心，这叫政客。所以亚沙龙是很聪明的，人的聪明啊。所以今天就肯定是，我估计他学个法律应该是学得挺好的。对，也都是先学法律最后去从政啊，这是比较多的一个路径。就能够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所以然后呢，结果就是什么呢？他说第四节，他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事师，凡有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所以他的结论就是什么呢？你要选票选我，哎，你选了我那结果就不一样。但我想告诉大家，事实结果就是呢，这北美这选举，你换了几茬人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换谁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所以你看神，我想问大家，教会的治理，这长老和牧师是选出来的吗？啊，这是很好的话题哈，来想一想，长老是选出来的吗？不是的，不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我们来看看长老是怎么出来的。《使徒行传》应该是二十二章吧，对，二十章，《使徒行传》20章，《使徒行传》20章，20章的28节，《使徒行传》20章的28节，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怎么说的？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对不对？谁立的？圣灵立的，神立的啊！你说神立的，我怎么知道呢？啊，圣经是圣灵唯一会用的教材。那圣经讲到长老的标准有哪几个书讲到的？提摩太前书讲到了，对不对？ 提多书一章讲到了，对不对？那你可以去读嘛，对吧？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提摩太前书啊。那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啊，那三章一节，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啊，监督就是长老啊，是一个意思。那牧师就是牧养的长老，牧养的监督啊，是一个监督的职责之一啊。还可以做教师，还可以做关怀啊，有其他很多其他的职责。所以教会的治理最重要的一个职分就是监督啊，话语的出口是出于他们的。那监督这个职分呢，从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啊一节到第七节就讲得很清楚了。那有这一些的标准呢？那首先呢，那某一个成熟的工人，某一个成熟的弟兄，那他自己心里要有一个负担，那他愿意。那其次呢，那会众也会读这些经文的呀，那会众也阿们。所以圣灵选人的方式是什么呢？他既把这个阿们的心放在当事人心里，又把阿们的心放在所有的会众心里，大家就觉得都对了。这个不是选举出来的，是圣灵先给每一个人给同样的心思意念出来的。因为这是很诚实的，有个客观的标准，对不对？那你阿们是吧，你一定是你在读圣经，你读提摩太前书三章啊，你读提多书的一章啊，你读完你就看一下，诶，这教会的监督是这样的，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不可能有其他的标准。我们回到这撒母耳记下的十五章，那亚沙龙他用的方法是什么？他用的方法就是你选我就对了，我一定让你这件事情有你喜欢的结果出来。所以他是在迎合人的心，他不是在讨神的喜悦。我们今天要我每一样都说主啊，你要的是什么？那神就带着我们去读圣经啊，我们就读到，哦，每个人都读，每个人就都认可，这就对了。那自然呢，真正做头的就出来了。所以我们想一想呢，大卫和亚沙龙就是这样的例子，对不对？大卫怎么做到王的？来想一想，是不是就我刚才讲那个方式？是不是圣灵选的？是的。但同时也是全民都拥护的嘛，是吧？大卫不是靠打仗打下来的，恰恰相反，他根本没有举起枪带领人去抵挡扫罗，是不是？他都被扫罗追得满山跑，对吧？最后是什么？最后是众民把他迎回来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嘛。先是迎回到希伯伦做犹大国的王，做了几年，然后又整个北国的剩下的支派都归顺了。所以神的灵会带领这件事情，而不是亚沙龙这样的方式啊。这是我们今天岔开来讲的，关于这属灵的领袖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待今天的选举啊。那我们来看15章的第6节啊，以色列人中啊，我们先看第5节啊，若有人近前来要拜亚沙龙，亚沙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那注意到这个动作，要拜他的时候呢，是要尊敬他啊，要把他做呢领袖来对待。你会注意呢，他却拉住他与他亲嘴啊，说明亚沙龙把他当作朋友来对待。亚沙龙是真的很像约押，情商很高的，他真的知道人喜欢什么样的人。所以当人的心思意念都放在别人的称赞上的时候呢，我们要真的很小心，我们的行为方式，我们的价值观就会变得越来越以讨别人喜欢为中心。就是我想要让别人舒服，他喜欢的话我说他听，我把他的位置抬高，他想要的东西我给他，有了人就没有神了。这个时候我是一定不会去想我怎么讨神的喜欢。第6节，以色列人中凡去求王见王求判断的，亚沙龙都是如此待他，这样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呢，要得人心其实没有那么难， 用亚沙龙的方式就可以了。所以最后呢，我们借着这一段啊，我们要做一个小的这个默想啊，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待今天教会的治理。我刚才其实已经讲到了教会的属灵的带领人他是怎么出来的，怎么得出来的。那我们要看一看，假设我是会众啊，我们是会众，那我们怎么来在教会来面对教会的治理结构呢？我们要小心亚沙龙，我们要回到自己跟主诚实的关系里去。今天教会可以是一个小社会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是罪人，很多都是没有被对付过的，没有被破碎的。那我们在一起呢，自然我们也是想要讨人的喜欢的。当我们的肉体还在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要小心，我要小心自己在教会我想要讨人的喜欢，同时呢，我要小心要讨人的喜欢的人来找我，因为我不是在这看人的，我来教会没有来找人，我来教会是要遇见神的嘛，对不对？教会如果不把我能带到神那里去，这个教会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在教会跟神的关系没有越来越近，我为什么要去教会呢？大家想一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我每天是不是比昨天跟主的关系更近了一点？我还是在教会又找了一个亚沙龙做领袖呢？这是一个好好要想一想的。我们今天也不缺亚沙龙啊。撒旦的要找到的亚沙龙很多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我们活在主的旨意里，我们就不会给寻机会的人以机会。我们在15章的第7节到第12节，我们今天最后把这一段分享完啊。那满了40年啊，有做4年的亚沙龙对王说，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因为仆人住在亚兰的基数曾许愿说，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路撒冷，我必侍奉他。王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亚沙龙就起身往希伯伦去。亚沙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说，你们一听见脚声就说亚沙龙在希伯伦做王了。亚沙龙在耶路撒冷请了200人与他同去，都是诚诚实实的去的，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亚沙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希多弗从他本城请了出来，于是叛逆的事派甚大，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好，那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啊，应该四年的可能性大啊，因为四十年大卫做王一共也就做了40年了，那这应该是超的过程中的问题。那第七节说到的，说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希伯伦在哪呢？希伯伦原来呢，在大卫做全以色列王之前呢，是犹大国的，应该是最大的那座城啊，最主要的，可以当做犹大支派的首府啊，这么一座城，它本身也是一座陶城，那以色列南部啊，一座陶城，所以这座城的特殊地位呢，使得亚沙龙跑到那边去呢，他可以去称王嘛，是吧？你不可能跑到一个边疆的小城小镇去，那你在那你说你要做王，那谁跟你去呢？达到希伯伦，这说明呢，亚沙龙是非常非常属世界，他很聪明的，他知道这件事情当怎么做，同时呢，他还有很长时间的规划啊。我们都记得呢，亚沙龙在他的妹妹啊出了那很糟糕的事情之后呢，他忍了2年，对不对？大家都记得吗？暗嫩做那件很糟糕事之后，亚沙龙是怎么说的啊？撒母耳记下的12章的22节，本卷书12章22节，亚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啊，因为暗嫩玷辱他妹妹他嘛，所以亚沙龙恨他。2年啊，23节就过了2年， 所以亚沙龙筹划了两年，在这里亚沙龙又筹划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有计谋的，有选择地方的，同时呢他还找人。他还找人啊。那第十一节啊，他请了200人跟他去，而且是骗去的。他知道呢这些人去啊会增加他的声势。但是他也知道呢这些人是不会愿意跟他造反的。所以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结论，亚沙龙完全没有悔改。撒母耳记下12章22节的亚沙龙，还是15章第7节的亚沙龙，还是同一个人。所以这个让我们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当我要到神面前去悔改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这件事我是为神做的，也没错，的确是你是在遵从神的命令嘛。但是我想告诉你呢，这件事更是为你自己做的，因为你觉不觉得，当你没有悔改的时候，你曾经做错的事，你以后还是一再的在这个上面跌进去。就是我们掉进去的坑啊，是一遍一遍的掉进去啊。我没有办法走出来，没有办法的。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件事情，神真的想要救我们，不单单是在永恒里啊，天堂和地狱的差别，就在今生，他也不愿意我们去偿罪的后果。你为什么要一遍一遍的偿呢？假设我跟某一个人，我们的关系处不来啊，这关系可能是婚姻里的，那可能是这同事关系的。我想告诉大家，我要先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我先看我跟主的关系，我到底有哪一些需要改的，需要求主来改变我的。我如果这个不改，我就像亚沙龙一样啊，我五年前怎么谋划杀了暗嫩，我现在怎么谋划杀我爸，就是一样，一模一样。大家有没有发现完全一样，对吧？他五年前在22章的23节到第33节里，他也是再三的求王，是不是要王跟他一起去，对不对？也请了很多人，对不对？他还是这样的，没有任何的变化。如果我们不变，我们怎么得神的祝福，对吧？大家想一想这个事，这非常非常重要。你如果真的想要得地上的祝福，你也要从神改变你开始，你才能看见，否则这件事情会一直的循环。你千万不要小看神的律啊！这就像重力一样，你手上拖一本书，你手一松，这书是往下掉的，你试一万次它都是往下掉的。你现在用某种方式来行事，你不是让神来改变你，你做一万次你还是这样的，不可能自己能改过来的，没有这个可能性。亚沙龙已经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个结论。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个人啊，那我们等会儿来看亚西多弗，我们先看第八节。因为仆人住在亚兰的基述曾许愿说，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路撒冷，我必侍奉他。这是亚沙龙另外一个糟糕的地方，在哪呢？就是他打着神的名，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我信神，我也可以说我是向耶和华许了愿，我也可以说我向他祷告，我可以说我受洗了，我都可以说，但是这个不等于我就真的是属神的。属神真的不在乎我外在所说的，在乎我里面所信的。我真的信，我就会被改变。我信一定带来悔改，一定带来改变。我信什么？我信我是个罪人，我当然想要被赦免，我当然想要被改变，对不对？我很讨厌这样东西，我表现在哪呢？我就不想要它，是不是？那在这里亚沙龙他说， 若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路撒冷，我必侍奉他。他是嘴巴讲的吗？侍奉耶和华是这么侍奉的吗？侍奉耶和华可以去杀他爸爸吗？耶和华曾经让亚沙龙去杀他父亲吗？所以不要听人讲什么，我们也不要去跟人来讲什么来证明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我里面信了，然后我守在神的道中，我活出来，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是为了人来评价的，我是为了神，他怎么看我来做这些事情的。所以亚沙龙很糟糕的点，他根本就不是属神的人，但他却打了一个宗教的名义，这个会很有欺骗性的。所以世人喜欢什么呢？世人就喜欢这样的方式。今天呢，如果你打一个宗教的名义，说你是信主的，你是属基督的，然后你去做亚沙龙一样讨好世人的事，你是最最好的政客。那我再说一遍啊，西方这些政客全说他是基督徒，全是，全部都是，是不是啊？拜登是不是基督徒？他说他也是，是吧？川普他说他也是，每一个他都说他是，对，到底是不是呢？反正他自己跟神交账吧。所以15章的最后啊，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12节了啊，13节往后我们来看后面的下一次再来看啊。12节呢，他又请了一个人啊，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叫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夫。这个人呢是拔示巴的爷爷，这个人是拔示巴的亲人，是他亲爷爷。拔示巴的父亲叫以莲，以莲呢是亚西多夫的儿子。所以这个人在后面呢起了很糟糕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开始铺垫一下这个人。那亚西多夫呢是一个什么形象呢？我们先给出个结论，大家可以先去默想一下。亚西多夫是一个不肯原谅的人的样板。圣经每一个样子都有样板，反面的正面的很多。那不肯原谅人，不肯按神的道，按神的命令去赦免人，宽恕人的最好的例子就是亚西多夫。亚西多夫，大卫得罪他是真的，这个毫无疑问，对不对？那大卫做这个事儿，那是拿不出手，是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讲的。是错了，没错，但是神赦免大卫。所以我们要记得呢，人，我们若是看赦免这件事情，我若只看别人欠我的这张欠条是不是真的啊，你是不会赦免的。这张欠条的确是真的，亚西多佛大卫得罪他的确是真的，但是呢，神告诉我们，欠条虽然是真的，但你还是要免了他的债，因为神免了你的债，这就是秘诀。我们要好好想一想，神免了亚西多佛的债，亚西多佛就能免大卫的债。所以当亚西多佛不免大卫的债，神就最后没有免他的债，所以他最后上吊死了。这是我们要去好好默想一下。那他呢最后出来跟从了亚沙龙，他为什么是从本城出来的呢？因为他那时候已经离开大卫，我们会放在下一次来做分享。我们今天就先到这，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因为我没有什么能够与您的爱相比。唯愿我们的心呢回到与您的关系里，不愿意像亚沙龙那样，不愿意像约押那样，不愿意像亚西多佛那样。我们不愿意只求人的荣耀，只求人的评价和赞美。我们不愿意只以地上的事为绝对。我说主啊，我想要跟从您啊。求您使我们有智慧，有信心，在每一天的日子里与您的关系更近。 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